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夜色温柔，柴静主持。
北京时间22:31，这里是调频97.5兆赫湖南文艺广播电台夜色温柔，我是柴静，问候深情每位最亲爱的朋友，感谢您在这样的静夜时分陪伴我度过今夜最后一个半小时的时光。节目中安排了有人间事、尺素寸心以及深夜私语。刚才上节目之前，走到对面的经济台的直播机房，站在沈毅的背后，看他做粤海摆渡人。他在放周志平的歌，静静地站了一会儿。走出来的时候，周志平正在唱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在他歌声中，爱轻如水面，恨朗若微风。下午跟同事一起站在办公室旁边天井的阳台上看微红的天色，我竟然以为是站在家乡的土地上。记得很清楚的是，第一年刚刚到湖南求学的时候，从未到过南方的我，在火车上的清晨恍惚之中惊觉晨曦已破，河山在柔和的微光里一寸一寸醒过来，第一次发觉湖南的泥土竟然是红色的，农舍用红泥色的砖砌成，而大河里流着汤山河水，不知道是不是在我在地图上所看到的湘江。火车慢下来的时候，可以看清田埂上何处老农的脸孔，但我却无法听懂他的语言。我没有想到在几年以后，我会在阳光跟尘埃中走在每条街道，向我的朋友说我热爱长沙。而不管是风云突起还是尘埃已定，随身携带的爱过的老歌一直陪着我，帮我度过生活中所有焦虑跟宁静的时光。今天看一封听众的来信，他说他很怀念南方二重唱跟大小百合的歌，有一次在深夜里听到如水的歌声从收音机里传出来，但觉风过群山花飞满天，一切都可以从头开始。 这首歌是陈爱玲的一首老歌，名字非常有意思，叫做《多情应笑我》。时间在22:38，进入今夜第一个环节——人间事。天地不仁，宇宙洪荒，人的存在犹如电光石火。而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展，人间事中就亮起一盏亘古不灭的灯火。人间事，今天在年始的最初跟您来共同分享的，这是深圳的一位女作家王小妮所写的《你知道愉快吗》。我看着一个人在仰面大笑，他已经笑到了危险的边缘，被大笑扭曲的不只是他的脸，还有他周围夏天的炎热空气。被笑的人不仅自己笑，还兼用双手拍打离他最近的人，想把别人也煽动起来。在景物的一片震动之后，有人告诉我，这个人之所以大笑到不能自持，是因为他一下子赚到了200万。可能200万是值得人一笑的，但是还不充沛。不是有人计算过，移民北美，吃住不愁，生老病死不愁，直至人之瞑目，需要续足1000万人民币吗？所以这一笑的夸张了点儿，提前了点儿。百尺的杆子，他的灯塔还要继续。而且1000万在手的那一天，他更不该这样狂笑。我想说的不是笑，而是愉快，是透明如意、呼至如风、转瞬即逝的那种心灵上的愉悦。它清明的光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对人灵魂的透彻照耀，使幽闭的心灵明媚，连恒久的太阳都做不到。钱币、财物这些可求可见、可以把持的东西就相差得太远了。依靠温度、声响、光亮、触摸，甚至错觉，我们被它始料不及的降临所覆盖。愉快，它是非物质的，通过它我们知道人活着还有吃穿以外的要求。我见过一个愉快的人，一个几乎一文不名的老太太，她住在城市的边缘，那是一片几乎坍塌的土房子。她的窗户上半截糊着旧报纸，下半截才是拼凑起来的玻璃。老太婆从她家里出来了，门像驴一样响过，她踩着响声出了门，围巾抓在胸前，手上捏着稀泥的孩子们都认识那门声，他们跑向了老太婆。老太婆的衣襟是个聚宝盆，10几年前我亲眼见过她摸出一块糖，把它咬开，抹进2个4-5岁孩子的小嘴儿里。没有糖的时候，他也有素馅饺子或者瓜子儿，或者一小撮黑芝麻。那东西并不一定干净或香甜。老太婆的手心是白的，手背是黑的，但孩子们的手在动了，嘴在动了。老太婆眯起眼睛开心地笑，笑着尘土和阳光一起飞舞的小胡同。然后他到一根粗水泥管子上坐着，坐过整个下午。别人扇着扇子，他扇着他空荡发黏的前襟。人们直呼老太婆为疯子，对她倾其所有去讨好一切孩子，正常的人感到不可思议。人们认为这种施舍缺乏理由，施出无名。据说 老婆婆从年轻时候就开始这样疯着送孩子们东西，一连疯了几十年。曾经说她疯赠东西的孩子，现在已经长到了四五十岁，而她的门口还继续围绕着一群秃头秃脑的孩子们。中国人的思维理念是讲究因果关系的，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没有原因，一方的手就绝不会伸出去，另一方的手也绝不会伸过来。如果我说树上有一粒甜美的果实，它坠落于人的怀中，只是因为它喜欢的坠落的愉快，在温暖之中的愉快，人们便感到茫然无序，条理不顺。愉快是什么，谁也说不清。在物体的轻重、事情的利弊都超级明细的今天，它在天空无垠地掠飞。当一个深圳人双目合睬以笑来应对你的时候，他多半是怀有不令人愉快的目的。远古的动物随着岁月日益石化，同样愉快已经被更加实际的感受所物化和替代。愉快，愉快有什么用处吗？能吃能用吗？还有一个愉快的人，全中国的人都认识他，据说美国西点军校悬挂着他的画像，这就是雷锋。一个幼年失去了亲人的孤儿，那种新生活开始行进时的热忱参与者，他超常地珍视着别人给他的每一缕微笑和每一声道谢，他年轻的内心急切地需要他们以保持温暖。这是他帮助路人忽略痛苦、清淡金钱的最初和最终的动机。愉快之光再短促地一掠而过，对于热望着他的人已经足够。有一个下午，我去取信箱中的邮件，突然一个骑儿童车的孩子在我的面前猛然立定，他指着我手上的邮件说：你看见了吗？那是什么？我马上看见在书报之间有什么东西扑扑簌簌地飘忽飞舞，在阳光里没有任何东西能这么神奇和耀眼。我躲开报纸，发现那是一只最小的黄粉蝶。粉蝶飞向了树丛，孩子的脸上闪烁着快乐的光。阿姨，我以为那是一枚硬币呢。为什么是金币呢？粉蝶不是也很好吗？过去的年代，总之上穿着深蓝色的中山装找一个人谈话，需要对他提出更高的要求。到了今天，生命同样郑重地坐在人的对面，他在询问：你知道愉快吗？
天空。
是黎沸辉变奏的爱情。这首歌在黎沸辉的专辑中是在一个非常不起眼的角落里，我不知道有几个人听过这首歌，但是我却有点不可思议的很喜欢它。也许它让我想到了早期的高明骏。这个夜里好像心情变得格外的柔软，很容易被音乐所打动。已经是十二月底，将近一月初了。今年城市的冬天并没有很冷，雪还没有落下。在今天人间事的最后，跟您来分享一篇很短的文章，是台湾的沈花墨《下雪的午后》，以此来代表一份怀念跟向往。下雪的时候是最不可思议的一刻，那时天色昏灰，鸟声点点不甚清楚。在学校教书的先生早在雪落之前一步返家，进门急切切地说要喝一杯咖啡，放下书包即刻磨豆烧煮。很快法国式烘焙咖啡的香味满溢室内，坐下来喝咖啡时雪飘下来了。从透明的几面大窗看出去，雪片渐渐地落下，落到树上、草上，也落到阳台上，似有节奏，似有韵律，干净而绵密。我特别注意到天桌上方那面四角形天窗，雪渐渐地落下，发出细微的滴答声，终于把整面玻璃填满了，室内也是昏暗了下来。只剩下橡木地板的深色的光，暖意盎然。灯亮起来的时候，手上的咖啡还是温热的。
Thank you.
接下来跟你分享的这封信是一个上年人写来的，看着他的字迹，就像是看着曾经也一样沉默孤单又有很多话想说的我自己，想起窗外雨下不停的少年岁月，不知道该对他说一些什么。最近不知这样的称呼是否合适，刚看完书，望着窗外茫茫的夜色，竟有一份孤单和伤感慢慢涌上心头。这么多天来一直没有信，原来的笔友有了自己的事业和感情，一点点的生疏终于没有了音讯，无奈的是自己依然有许多话要说。是雨夜，我习惯在深夜的雨声中给别人写信。去年九月在北京报好了名，还上了几节课，可十月我去到了长沙，有时候就惊奇得不得了，前几天还在北京呢，山山的红叶一定蛮好看的。人和地也许有缘分，你出生在什么地方，你注定要在什么地方度过什么样的日子，一切都是注定的，不能更改。窗外又有风了，隐隐的听见雨声，北京也下雨吗？去年的这个时候我是在北京，一直模糊得很，我是不是还想念北京？我还记得一个人默默地走在人来人往的黄昏，还记得杨花漫天飞舞，城市雪白一片，还记得一个人坐在天安门广场上静静地看别人放风筝，耳边潮起潮落般地响起那首歌，又是一年三月三，风筝飞满天。那时最渴望的是下雨，哪怕一点蒙蒙细雨也好，我会像高中时一样不带伞不穿雨衣。然而在北京的两个月里，又是一滴雨也没有，于是常常想南方下雨吗？后来到了上海，是五月，任托的同学在雨中陪我找萌芽编辑部，又没带伞，我是很久没见过雨了，伸出双手让雨点在手上脸上亲吻，一份久违的亲切。后来全身都湿透了，我只咬牙，望着同学生气的样子忍不住笑起来，淋雨只是年少无知吗？上星期收到成都一位同学的信，说两年的时间短得可怕，马上我们就要大转工作的时候了。他在想是回重庆呢还是留成都，那一刻我在想，如果前年九月我在成都没跑，没有那个女孩轻轻纯纯走进来，我也许在考虑是留成都呢还是去流浪。总是认为两个人要么好好在一起不能散，受不了冷冷热热的日子。我读的是自考，只要有高中毕业证就能念的所谓的大学，每每听到班上同学说我们大学生，总是不自在。我们只是在大学的校园里上上课，面对大学生我自卑，也许就是那种自卑从小就跟着我。高中时没想过一定要考上大学，那时候对长沙没有一点好感觉，于是一个人固执地去了成都。刚开始两年我就只待了两个月，许多人都说我不应该离开成都的，也许真是傻。那一年我到过江苏、北京、上海，可是无论到哪里总是开心不起来，虽然有时候有同学或朋友陪着，我常常想得很费力也很伤心。 只是短短两个月，那个故事怎么会开始？既然开始了，又怎么会昙花一现的结束呢？不说他了。我在初中的时候看琼瑶、看金庸，那时候我还不能接受三毛。后来上了高中，慢慢喜欢上了。最喜欢的是《万水千山走遍》那个集子，开始买了一本，别人拿去了，后来又买了一本，同样是别人硬拿走了，干脆不买了。不过那篇《药师的孙女》一直记得很清楚，忘不了那个顶着浓雾、拖着长裙，一大清早去湖边汲水的女孩，默默陪着爷爷看湖水、雪山、夕阳的女孩，度过了那段爱与被爱的日子，却因难产依依而去的女孩。那时在那种悲伤里，我想以后如果我结婚了，一定不要孩子。那年我15岁，你别笑。后来又喜欢上顾城、舒婷，听说过孩子后找他的集子，两年了一直没找着，就像我找张咪那首老歌一样。若是每到一个城市都去问，每次给我的都是失望。也许所有有张咪袋子的音像店都与我擦肩而过了。你喜欢他的歌吗？高中时候每当夕阳西下，我总坐在那片小树林里看晚霞，云淡风轻，云起云落，云聚云散，沉浸在那种氛围里，久久不想走出来。下夜自习之后，一个人到操场上看星星，看着想着就有一种悲哀。人类真的渺小，星星却永远那样的遥远跟深邃。听雨或者淋雨，不知不觉都过去了，现在除了一支笔，什么也没了。时光流逝了，我依然在这里，你懂我这种心情吗？一份怀旧，一脸孤单和无助。星期天晚上，寝室里又只有自己一个人，从7点到凌晨1点，屋子里显得空空洞洞，有种凄凉的感受。顺便拿一张纸来涂涂写写。我写过很多日记，从小学到高中，都让我一年几本、一年几本的烧了。那年在上海，同学缠着我送他一本日记，说你钱多了，我带你保管，不收保管费的。我说你别急，或许有一天我出了集子什么的。如果你死了呢？抬头发现他一脸的认真，心颤抖了一下。我死的时候要全带走。初中有位同学死了3年，同学手中还有他一本日记。那是个很孤独又很内向的男孩，父亲很早就过世了，老留着长发，却写着一首好诗文。文中每每出现的是他被拐卖的母亲和一位女孩。我没看过他的文章，猜想一定很美，然而他却死了。这么多年了，谁还记得他？那个女孩也许早把他忘了，在别人的呵护下一天天打发日子。他就像一阵风，飘然而来又飘然而去。我是记得他的，在深夜的雨声里，在午夜梦回时，尽管我以前并不熟悉他。生和死确实很容易，一层纸隔着，轻轻捅破了，不说他了，免得有伤心。我总是写得无头无绪，可我不能让那些过去的事儿先后有序地在脑子里排列好，一一从眼前划过。记忆也不是完整的，有多的残缺的，还有空白。我害怕风，有时候风把一切都搅乱了，那些陈年往事在风中翻卷而出，
精灵一样在眼前飞，我心起的颤抖，胃痛的难受。除非我闭上双眼，可我该怎样找脚下的路呢？周学军，1996年4月。时间没有给你写信了，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却让我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我很喜欢在无什么事也懒得做的时候，饶有兴趣的去对照自己的以前跟现在，想想我曾经有过的错误和得意。今天的许许多多，似乎就是我在很久以前所预料到的，有时可以说 神都料到了，除了一件事，那就是从来没有想过我今天的生活中会出现一位叫柴静的女孩和许多值得我牵挂的朋友，而且他们在我的心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这或许就是缘分，更或许世间许许多多的机缘原本就已经安排好了。那些事情走到了一个怎样的地步，我们总感觉这件事或许本该这样发展，或只得这样才行。非常感谢安排这一切的神明。同事有一个仅九个多月大的小女孩，是那种让人看了忍不住想抱抱的可爱孩子，而且她的那种敏锐和活泼却是远远超过她实际的月数。一直我对她都很有好感。有一次天刚黑的时候，同事有事叫我帮她抱一下孩子，我抱着她站在院子里，心里在想着自己的事情，突然只感觉小孩在怀中不断地挣扎，嘴里嗯呀嗯呀的，顺着他那半握成拳向上直举的小手望去，原来天空中挂着一轮很亮很圆的月亮。我一下子明白了，于是情不自禁地朝他笑。小女孩笑得裂开嘴，露出那快要长成的两颗小牙。那一刻我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强烈想要再回到做一个天真无邪的小孩的冲动。每天吃过晚饭，干完一些事情，便会躲在房子里直到深夜，心中遗忘了生活中与我们日夕同在的事物。现实中人们眼盯着别人或社会上某些不尽人意发尽牢骚，而容易忘记离我们生活最近的地方原本就时刻存在的美丽和可爱，甚至遗弃了大自然。连小孩都会去发现和找寻生活中的动人和光环，而活了十几年或几十年的我们在这里却远远抵不过他们。每天我们只会想着自己手头的东西，一个劲儿的盲目的忙碌着。每次给你写信都写得很多，好几次也是强迫自己停笔。同所有像你这样对生活有心的朋友，每每都有最说不完的最心底的话，也只有当这样的时候，我才感觉我真正把牢了自己。我也喜欢这种细水长流永远流不出尽头来的静谧。最后请选一首好听的歌送给你自己。夜很冷，愿此时所有的像你一样在寒冷的黑夜里赶路的人们平安温暖，什么也不怕，也还有千千万万在一同关爱着你的朋友。文娟于1996年11月3日夜。
Cheers.
给自己，我就送了我自己很喜欢的这首林忆莲的《野风》。在这苦痛日夜缠绕的时间，谁对真情无动于衷？情若深，又有谁能够顾得了痛？所以世路无穷，饶生有限，只希望在这样我们能够相聚的夜里，能够请一夜之欢，跟你共同分享文字跟音乐的甘美。同时也希望您能够写一份心情跟故事到节目中来，信件寄到41007长沙市雨花路27号湖南文艺电台夜色温柔，你写柴静收。